が満ちたか。感谢天父，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规划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但愿今天你的话亲自来感动我们。你是圣洁的神，你要求每一个跟随你的人必须圣洁，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你，就不能同你祷告，就不能学习你的话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让我们深深的去理解，然后我们能够行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我们认识神系列的最后一讲，也是最重要的一讲，神的最后一个属性，那就是圣洁。上个月我讲到，认识神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比认识神更重要，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一件事比认识神更困难。困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要在神的属性之间保持平衡，这个平衡很难。我们讲神的七个属性，这七个属性里面前面六个都是成对的，三个一对。第一对，神是爱，同时神又是烈火。神是爱和神是烈火是一对属性，互相关联又不能分开。爱中有公义，公义中有爱。我们要强调爱，我们随时都要强调爱，不错，但我们随时都要强调公义。上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讲得不精确，我自己听了我的讲道，我今天还要修正一下。我上次讲的是，有时候我们要强调爱，有时候我们要强调公义，我这是一种静态的平衡，就是你强调爱太多了，你要回过来强调公义。我当时想表达这样一个心态，神属性之间的平衡是动态的平衡。什么叫动态的平衡？就是随时都要平衡，不能等到强调爱过分了，我们再来强调公义。我们每一个时间都要强调爱，我们每一个时间也都要强调公义，这个就难，难在这个地方。不是等到你爱强调太过了，你再回过头来，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大的损失了。所以神的爱和神的公义是一对互相关联的。问题不是你知道不知道要平衡，其实知道平衡很容易，是你能不能平衡，你做得到平衡吗？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认识神要涉及到你整个的人，全人的投入。神学家巴克他是这样说的，我觉得这句话他讲得很深刻。他说，认识神不是我们去认识他，而是神认识我们。不知道这句话你能听得懂吗？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认识神，我们是在了解神，其实我们在了解神的过程当中，神在了解我们。神在认识我们，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所要强调的是什么，正表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灵性状况如何，也同时清楚地表明出来。所以巴克特别强调，他说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忽视圣灵，对圣灵缺乏正确的认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认识神上就会停步不前。怎么平衡？不是靠你自己，是圣灵。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他要引导你去平衡。你不能平衡，说明你跟圣灵的关系有问题，说明你对圣灵的认识有问题。所以认识神本身就是检验你自己，你是什么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稍微要讲了这个认识神，已经讲了一年了。这前面六个属性加上今天最后一个属性，我今天稍微要给他很短的时间给他总结一下，否则的话讲到今天前面全部忘掉。我们先把前面三对属性稍微重复一下。第一对属性就是要平衡神的爱和神的公义。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华人教会，不是把神慈祥化，就是把神妖魔化。所谓慈祥化，就把神当成羊菩萨，当成圣诞老公公，只看到神的爱，看不到神的公义，看不到神的惩罚。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见证，我们做的见证都是神怎么爱我，很少有人见证神怎么管教我，神怎么对付我，神怎么惩罚我。有的人接受神的恩典无动于衷，觉得理所当然，稍微有一点不顺利就怪罪于神，这就是典型的把神慈祥化。什么叫妖魔化？就是把神看成冰冷的神，好像人间的独裁者，我们只能够敬而远之，不能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第一对属性的平衡。第二对属性，神是耶和华，他又是你的神、你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神。这用神学的话来讲，就是神的超越性，高高在上，和神的临在性，他与我们同在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也是很重要的。超越性指的是神高于这个被造的世界，不受这个世界的任何的掌控，所以神是不可以亲近的。我们的神，你可以随随便便去对他吗？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对神看得太简单了，他高于一切，他不可以随便接近。所以他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我们这位神，他又是临在的神，他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持续的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他无处不在，他是以马内利的神。这一对属性，这又是一个平衡，连在一起不能分开。你如果在超越性上走得太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你听很多的人分享对神的认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认识的片面性。超越性走得太远，就成为自然神人，这是一种异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神创造了以后他就不管了，让这个世界自由运行。这个就是典型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牛顿第一推动就是说，这个世界的钟摆第一个推动必须要有，没有推动这个钟摆摆不起来。但是推了以后，这个创造主就退出历史舞台，让这个世界自由运行，可以任凭这个世界的人为所欲为。所以我们这位神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 这就是在超越性走得越来越远，在灵在心上走得太远呢，就把人神混淆，认为自己就是神，实际上呢是以个人为中心，凭自己的喜好行事，认为神还可以听人摆布，听人安排。认识神就是要在认识神的超越性和临在性之间很好的平衡。我们要唱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也要唱主是陶匠我是泥土，这叫平衡。你光一天到晚唱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很容易就走到一个极端。你一天到晚唱耶稣神是陶匠我是泥土，你也可以走到一个极端。我们要平衡，难的是平衡，难的就是平衡。第三对属性，神是主，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生命的主，神又是我们的救赎主、救主，这又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属性。神是我们的创造主，表明他的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必须遵循他的命令，我们必须遵循他的法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表明我们虽然失败，我们虽然叛逆，我们虽然离开神，但是神还会继续的救我们、拯救我们，说明神的爱改变不了。哎呀，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平衡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非常接受耶稣是我救主，救助耶稣，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很少思考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上次我特别强调，在新约圣经中提到救助耶稣是25次，提到主耶稣是500次。你算一算，你如果会算数学的话，这是多少倍的差别？是20倍的差别。这个比例提醒你，你有没有把耶稣当成主。好，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三对平衡，这6个属性。今天我们要进到最后一个属性，7个属性，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神是圣洁的，利未记11:45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亲自向我们宣告我是圣洁的，这是旧约。新约彼得前书1章，彼得告诉我们，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个属性跟前面6个不同，它是一个单独的，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神是圣洁的，另外再来一个属性，神是不圣洁的，我们还要在圣洁和不圣洁之间去平衡，没有，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一个单独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最后一个属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没有平衡的问题，是绝对的，是单独的，但实际上这又是一个难题。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圣洁的属性的理解怎么样。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今天我们人已经习惯了相对的观念，我们只有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我们没有圣人和不圣人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不圣的，我们都是凡人，谁想要做圣人？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要想做圣人？你要做圣人吗？你知道中国有句话什么？枪打出头鸟。这个世界是一个包容的世界，你只要不犯法，大家就可以和平共处，何必要与众不同呢？我们 平常都喜欢学习怎么处人际关系。你知道处世哲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不要过分。圣洁，绝对的圣洁，做一个圣人行得通吗？谁愿意接受一个圣人到家里来？你家里都脏兮兮的吧？你喜欢一个圣人进来吗？圣人来做客人麻烦吗？你还要打扫？你喜欢一个圣人到你家里来做客人是不容易的，你喜欢不喜欢一个圣人到你家里来管你？所以认识神是圣洁的这个属性要比前面六个属性更难更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不圣洁的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不喜欢圣洁，我们对圣洁的品格有本能的抵触情绪。谁提倡圣洁，我们就要排挤他，我们就要讽刺他，我们就要挖苦他，我们就要调侃他。这个现实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世界。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 Jonathan Edwards， 这大家如果比较熟悉一下教会历史，非常出名的一位在东部的牧师，在他的牧会生涯当中发生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他看到教会那些会员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们混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接受圣餐，因为他们从小就这个跟着父母这个在教会里信耶稣的挂名的基督教徒，所以他提出来，他在教会里提出一个要求，这位牧师很这个不容易的，他说接受圣餐的人必须是重生得救的，所以那些传统的教这个信徒不可以。他提出这样一个挑战，就是说要重新来审核哪些人可以接受圣餐，哪些人是不可以接受圣餐的。不是你从小信耶稣，从小从基督教家庭长大就可以，因为你很可能是一种名义上的基督徒。结果他要推行这样一个政策，发生了一个什么结果，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这段历史。最后就全教会来投票是否同意他这样做，你知道投票的结果吗？因为这批人太多了，基督在美国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跟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太少了，你们在座很少有几个是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在美国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太多太多了。结果投票的结果是什么呢？反对，多数反对他的主张。结果什么呢？再下去的结果请他滚蛋。Jonathan Edwards 是美国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最后被教会赶走，赶走他的人就是那批挂名的基督徒。他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接受圣餐，你想取消我们的资格没门。你看看吧，要实行圣洁那么容易吗？我们常常说民主选举投票，你说投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不管人是否喜欢，圣洁却是神最根本的属性。什么叫属灵的世界？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回答，属灵的世界就是一批圣洁的人同神一起过着圣洁的生活，这就叫属灵的世界。 基督徒被称为圣徒，我们读的是圣经，我们吃的是圣餐，我们唱的是圣诗，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做的工作叫做圣工，我们教会又被称为圣殿。我们在这一系列东西当中有一个共同的形容词，就是圣。圣就是圣洁的圣，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不管是新约圣经，不管是旧约圣经，都一直强调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这是他最最重要的本性。大家都喜欢听神就是爱，神是爱，不错，但是我们的神所以伟大，不仅他是爱，他更是圣洁的，这表明他的爱是有原则的，他绝对不是一种偏爱，他不偏待人，他不受贿赂。这个世界很喜欢讲爱，其实不圣洁的爱不是真爱，是情欲的满足，是化妆的自私。爱很容易使人片面，变成溺爱，爱很容易使人轻信，变成盲目的爱。最近不知道你如果很关心新闻的话，你知道中国在广东东莞的地方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啊，东莞被称为性都啊，什么都啊？你知道广东的东莞吗？东莞市啊，这个城市不得了，我去过一次。哎呀，你到了那里，你可以发现那是全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了。那里的这个建筑啊，就工人住的地方密集到一个程度啊，你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楼建筑全是工人啊，是这个中国各地的工人都跑到广东这个东莞去打工了。那么现在制造业不太兴旺，什么业开始兴旺了？你知道吗？大批的这个下岗的工人，女的工人就去做那个色情的工作，所以这个广东东莞那个妓女啊，人数不知道有多少。为了这批妓女，产生了一大批服务行业，专门是为妓女服务的。所以最近东莞出动就6000多个警察。连夜行动来扫黄呢，但是你这一看，这个非常的奇怪。网上面一大批的这个发言支持东莞，东莞要挺住啊！你懂吗？你懂这个道理？爱会被人，我们非常喜欢爱。但是爱会被利用的，情爱，没有真理的爱，没有圣洁的爱，这种爱会害人的。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在爱里面？为什么很多人要离婚呢？为什么很多人要找小三呢？他不也是为了爱吗？不圣洁，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基督徒的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圣洁。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才会有正确的人生目标。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或者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人生目标应该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定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今天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祷告觉得神离开我们很远呢？我们祷告几乎好像对空气讲话。你要省察一下你自己的，神不跟一个不圣洁的人来往的。你只有很好的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跟神建立一种关系。追求圣洁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特征。一个具有属灵生命的人不想追求圣洁，或者都说对圣洁的生活不感兴趣，那是对那些自称有属灵生命的人的最大的讽刺。但是今天确实有很多人对追求圣洁很不理解，他们以为要圣洁就是要做一个圣人，一个不犯罪的人，一个没有一点错误的人。我们知道人不可能是完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成为圣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追求圣洁也就成为不合时代潮流的人生目标。但是如果你认真的阅读圣经，你很快的就会发现，圣经中讲的最多的不是劝人为善，不是做好人做好事，不是如何成功，不是如何处好人际关系。圣经里讲的最多的是什么？你们要圣洁。首先神是圣洁的，圣经所讲的圣洁基本上都是与神有关的，神的本质是圣洁的，这也是圣经关于神最重要的教导。所有教导的基础，神的公义是圣洁的公义，神的智慧是圣洁的智慧，神的能力是圣洁的能力，他的恩典是圣洁的恩典。坐在天上宝座上的神有许多的属性，但是最重要的最被尊崇的属性就是圣洁。以赛亚书六章三节这样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形容神可以有很多的形容词，圣经用的最多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神，那就是圣洁。整本圣经圣洁用过477次，洁净用过412次，仅仅以赛亚书称神是圣者26次。圣经称神的时候，他用一个形容是圣哉圣哉圣哉。你注意这个用词啊，它不是圣哉，也不是圣哉圣哉，它是什么？三重圣哉圣哉圣哉。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是爱爱爱，圣经也从来没有仁慈仁慈仁慈，也没有愤怒愤怒愤怒，也没有公义公义公义，只有一个圣哉圣哉圣哉。他的圣洁充满全地。我不知道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神，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圣洁。如果你对圣洁不是太感兴趣，你对神怎么会感兴趣呢？你说你相信神，但是你不喜欢圣洁，你觉得圣洁是不合潮流。你知道语言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语言学就是除了它用文字来表达，它还有用语气来表达。 我们常常很注重文字的表达，我们不注重于，你知道现代的这个人研究，他们说这个信息的表达文字只占多少，20%，80%传递信息是通过什么，肢体的行动，通过语气，通过强调，通过声音的高低，80%的信息在这里。犹太人强调语气，他们用一种办法，我们现代人是什么，黑体字、斜体字加引号加惊叹号，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当时犹太人表达方法是重复，重复是一种强调。你看耶稣讲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这什么强调，怎么叫强调，两个实实在实在实在，实际上这个原文就是阿们了。耶稣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人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见神的国。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是强调了，他强调阿们阿们，强调实实在在重复。但是圣经为了要强调圣洁，它不是光二重重复，它是什么，三重重复。这个是圣经里最最核心的一个信息，重复了两遍不够，他要三遍来重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经呢，真的能够读进去，你就应该知道圣洁对一个圣经的信息来说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如果你不去追求圣洁，那你实际上搞了半天，你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所以神学家 John Howard 他这样说的，他说神的圣洁是一个超越的属性，听清楚，超越的属性，他贯穿其他的属性，是他们有光彩，他是神属性的属性。哇，这句话到底是神学家讲的非常的深刻，圣洁是神属性的属性。神的圣洁在他的工作当中，在他的律例当中非常明显的表达，神的圣洁在十字架上表现得最清楚。圣洁是神永存的冠冕，是他的荣耀和他的荣美。就是那个 Jonathan Edwards 这位牧师说，圣洁不仅是神的一个属性，它是神所有属性的总结，其他的属性和它相比不觉相形见绌。哎呀，一位一位神学家，他们读了圣经以后，他们深深地感觉到圣洁太重要。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被称为圣徒的人，对圣洁没有那种感情，没有那种激情，没有那种追求，你还称得上是圣徒？在圣经中有一本书专门讲圣洁的，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就是利未记。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我要带大家查考利未记，也许我这个任务完成不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要查考利未记需要很高的基础的，一个不喜欢圣洁的人是不喜欢读利未记的。我在这个西雅图有一次参加他们教会的这个主日学，正好因为礼拜天我讲到早了一点，我就参加，结果我发现他们在查利未，我很少到一个教会看到能够查利未记，我太喜欢查利未记了。利未记讲圣洁讲了87次，利未记是借着出埃及记以后，出埃及是记载神救赎以色列百姓，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领出来了以后干什么呢？领出来以后应该怎么办呢？怎么生活呢？利未记就是详细的讲解被救赎的人他 的生活应该如何圣洁，才能够敬拜和服侍神。我们很多人想敬拜神，愿意到圣殿来敬拜，我们很多人想侍奉神。你知道要侍奉神，要敬拜神，有一个前提的，有一个条件的，那就必须要圣洁。就利未记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前进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合乎神的圣洁，怎么样才能与神交通，他们要生活的像神的子民，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这实际上也预表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不是你的目标，重生得救只是你开始，你入门了，你入门以后，你的追求就是要成圣，你要心智要改换，你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所以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什么是圣洁？圣洁就神来说，表明神的本性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所以神是真善美的源头，一切假恶丑都与神格格不入。你搞假的，你搞恶的，你搞丑的，连门都没有。诗篇十九，今天钱卫军啊弟兄开头的时候用这篇，哎呀，我一听我心里非常高兴，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十九篇，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神是完全的，完全在什么地方？完全在圣洁上。那么我们人，圣洁对我们人来说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误解了这个圣洁，我们以为圣洁就是没有一点错误，完人，人无完人，那么完了吗？你追求圣洁有什么追求头呢？这个观念就是一个错误。圣洁按照圣经的教导，对人来说就是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干什么？归神为圣。所以这个圣洁，你需要用这个神学的概念来理解，需要用圣经的意思来理解。圣经讲的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第一是分别，第二是归给神。对一个人来说，就是包括我们的灵魂体从世界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以后干什么？归给神。一个地方分别出来，那个地方就叫圣地。那耶路撒冷分别出来，它就是圣地。一个城市分别出来，它就是圣城。一个日子分别出来，就是圣日。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天，我们是分别出来，我们叫它主日，叫它圣日。我们这些人被神分别出来，我们就叫圣人，我们就是圣人。R.C. Sproul 他这样说，他说圣洁的基本含义就是分离。这个词啊，它的从词源来就是隔下来，分离出来，它的重点是在分离。精确的描述就是从某一个物体上面把它隔下来，隔下来就分离。圣洁实际上的重点在这里，人非圣洁就不能与神相交。一个真正的恒久的快乐是从神来的。我们今天都喜欢快乐，我们要追求人生的，我们求平安喜乐。你知道什么叫喜乐吗？真正的喜乐就是以神为乐，与神相交，与耶稣基督相交， 就是真正的快乐。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目标不是仅仅得救，我们不是仅仅重生，我们不是仅仅上天堂。今天很多人的目标就是上天堂拿一张门票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仅仅得救。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耶稣讲得清楚，就是认识神。认识神是什么？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要圣洁，在基督里成圣。认识神是圣洁的这个属性，对人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不是一个神学问题，它不是一个讲道理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神学知识。当然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圣洁的意思，我们是更重要的是行事为人的出发点。我们行事为人就要过圣洁的生活，就要过分别出来的生活，我们要回应神的圣洁，我们就要与神像神一样，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同，我们同神建立关系，我们就要跟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是圣洁的性情，所以我们就要用圣洁去回应他。你看整本圣经，你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神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神带以色列出来，出来干什么呢？从埃及地出来干什么呢？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要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干什么？要成为圣洁的国民。今天耶稣把我们救出来，救出来干什么呢？救出来我们要成为圣徒圣所。当年你其实看看旧约很有意思的，他实际上用这个图像的办法来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生动啊，这个道理是非常形象的。神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了以后，马上建立了一个会所，建立了一个圣所。这个圣所就是什么？神住的地方，神住在圣所里面。以色列人的生活是以神住的地方为中心的，以色列人的生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神住在他们中间。因此他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一个卑微的，一个罪人，一个有罪的人，怎么预备自己去面对那位住在他们当中的圣洁的神？这点你一定要准备的，你不能不准备。一个很圣洁的神，今天他要住在我们这个啊。假如说我打个比方，神告诉我们说啊，今天晚上他要住到这个三正华人宣道会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假如说今天要住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今天要住在这里，我们要非常干净的打扫，是不是？我们要擦灰尘，我们每个地方都要注意，我们槽都要除掉，我们这个所有的地方不能够乱放。你像这个电线你不能这样搞。耶稣坐在这里，他看到这么多电线，你觉得怎么样？你一定要准备，一个有罪的人，一个卑微的人，要迎接神的来临，迎接神住在这里，所以必须要做准备。这个准备什么呢？就是利未记。利未记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准备，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的。你读读利未记看，你一会儿就要洗澡，一会儿就要这个换衣服，你们都要换衣服的。你这个洗澡没洗过的人不能来的呀，你昨天洗澡都不算的，你今天赶快现在回去洗澡，你洗澡里面用的肥皂都有关系的，你懂吗？你读读利未记你就知道，规定的太死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没有兴趣。怎么来？因为我们不理解这个圣洁的要求，它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你必须准备，你不准备，你想这个随随便便的 清清苦苦的跟神住在一起。你试试看嘛，你不行试试看嘛。今天晚上如果神住在这里了，我们都来了，有的人衣服也穿得很随便是吧，有的人这个洗澡也不洗，你看看一个个怎么破道，结果就是一个一个破道，可能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破道。为什么？一个圣洁的神和一个不圣洁的人不能在一起的。所以你读利未记越读越有味道，你必须要献祭物，必须要用血在你身上弹呐、啊，弹七次啊！在这个你这个西服没用的，你这个西服上面这个细菌很多的，用这个血弹弹弹，好好回去看看利未记，你仔细看。越看越清楚，越看越知道神的要求的严厉，神的标准的高。处在新约时代呢，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基督徒好像问题比较简单吗？我们也面对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罪已经被耶稣基督血洗净成为神儿女的基督徒，在神的家里应该怎么样生活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今天已经得救了，你觉知了，我们今天很多人觉知了，受洗了，觉知受洗以后，你来到神的家，你知道来到神的家里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是神的家的。在神家里怎么生活呢？我们没有利未记，但是我们有保罗非常清楚的教导。今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我非常简要的，保罗讲了，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到这个神的家里，我们应该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呢？耶稣，首先我们用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耶稣首先告诉我们，你们现在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分别出来，分别就是与其他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说，首先第一步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基督徒的生活都要以神为标准，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能去迎合这世界的价值观，不能去迎合这世界的潮流。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潮流非常厉害啊，世界在影响我们了，我们又要去影响世界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征战，征战什么？征战你在世界当中，你还要分别出来，不效法这个世界。世界的潮流一直在冲击我们，我们要坚持神的标准，做一个反潮流的勇士。我们常常说要做反潮流。今天我们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跟世界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基督徒都面临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世界必然要迫害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耶稣告诉我们，还是刚才耶稣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你们如果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这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什么？下面一个字，世界就什么？恨你们。世界要恨你，恨我。如果你怕被世界所恨，那么你就不要做基督徒。今天有不少基督徒怕被孤立，怕被说成是落伍的、保守的、不合潮流的，所以他们就渐渐地失去了坚持信仰的勇气。那这个就是一场非常严肃的差别。 要圣洁，其实不是不做，做不做没有一个缺点，没有一个缺点其实不是很难的。你一天到晚关在家里，人家也没人见你，那不就是没缺点了？不是的，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世界要恨我们。光不效法世界够不够？还不够。保罗说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基督徒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我们光分别出来还不够，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力量，我们要分别为圣，要归给神。我们最重要的要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改变。基督徒的改变在生活上是能够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还要贪小便宜，如果我们还动不动就出口骂人，我们动不动就喜欢夸耀自己，我们就偶然要还要撒小谎，撒谎还要骗人，我们就很难说我们真正被神所改变了，我们的心就没有更新。所以一个认识神是圣洁的人，他的必然的回应就是要追求圣洁。成圣就是圣洁的，成为圣洁。什么叫成？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要成圣。我们成圣就是要洁净自己，还要圣洁归神。我们要追求成圣啊！今天如果我们不追求成圣，我们实际上活着没意思嘛？得救了，得救了上天堂了嘛？天堂门票都拿到了，你何必再活呢？死掉算了嘛，门票都拿到了嘛，对吧？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得救以后马上自杀嘛，那最好了嘛，天堂就去了，你天堂比这里好多了嘛，你还活着干什么？不能够这样满足于上天堂，我们还有时间。神今天给你一天时间，神今天给你24个小时，你就要成圣，你就要追求圣洁，你就要分别出来，你就要跟这个世界的潮流说不，就要让人家看到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可惜啊，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人家看不出来不同。你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还要问你了，哎呀，你是基督徒啊，我怎么没有发现过呢？好，一句话把你，你还传福音吗？你传什么福音？你传什么福音？你传世界的福音吗？就是我跟你一样，我们大家都一样。神的圣洁不是让学者，不是让一些神学家来研究的题目。神的圣洁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基督徒要特别注重圣洁。整个旧约和新约多少的例子充分地显示出圣洁对于信徒的重要性。你知道旧约的敬拜有非常严格的形式，敬拜很严格的，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跑到神面前去的。为什么？不圣洁，不圣洁的人不能进到神的里。所以神特别拣选祭司，神特别拣选利未人。那么到了新约怎么样？我们以为新约呢，我们都是信徒，我们都是祭司，我们自由，我们很随便，我们姗姗来迟。我提两个例子给你听听吧。新约《使徒行传》第5章，你知道有两个人吗？哪两个人呢？一对夫妻，亚拿尼亚、撒非拉，他们奉献，流泪不分钱。他们说这部分我们是全部奉献了，我们已经把为了献堂啊，为了建堂啊，今天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人，为了建堂，我是尽力了。你尽力了吗？你知道亚拿尼亚、撒非拉什么结果吗？他实际上用今天话来说，就是我们尽力了，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奉献了。好，进来了，马上扑倒。今天我们没有人扑倒，说明我们都是尽力的啊。 还有第二个例子，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圣餐，有的人不按规矩吃圣餐，圣经怎么讲的？死的也不少。不要以为只有在旧约神是严厉的，在新约神就是非常好人了啊，圣诞老公公了，只知道发礼物，他没有什么要求，他的要求同样是严格的。我们可以从旧约和新约中找到不少的例子，敬拜是神持续在关照我们是否尊重他的一个重要的领域。今天你尊重他吗？你自己心里讲，不尊重是最严重的冒犯。今天有不少的人带着热情来敬拜神，但是他们却不清楚他们在违反神关于教会敬拜时应该怎么做的知识。有时候我看到非常难过，我非常难过。就又讲了一个例子，下次如果有机会我再来分享那些例子。有一个人叫乌撒，当这个约柜引过来的时候，很多人跟在后面唱诗啊，歌颂啊，这个牛车稍微有一点这个晃动，这个约柜可能要倒下来了，要掉下来了。就是这个乌撒，他伸手去扶了一下这个约柜，他有错吗？他好心啊，他怕约柜掉下来了，那不是很不好吗？结果发生什么？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你回去看看，结果发生什么？当场这个乌撒死了。我们的神这么严厉吗？他犯什么罪？他好心啊，他一点没有坏意啊，他去扶一扶约柜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做好心的事情，我们也是好心啊，我们是崇拜能够活泼一点，我们能够怎么样一点，你不按规矩，不按神的要求去敬拜。他是很乌撒，我相信他是很诚恳的，他也是很热心的，但是因为他缺乏尊重，对神的规矩的尊重，被判处死刑。还有一个例子，摩西，摩西他为什么这么忠心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不给他进入迦南？他的原因什么？因为他也不尊重神对他的要求。神叫他吩咐磐石，他没有仅仅吩咐，他还用杖去打他一下，打的是石头啊，没有打人啊。结果得到的处分是什么？进不了迦南。谁轻看神的圣洁，神就要在谁的身上彰显他的公义。在撒母耳记上，神对以利，以利是一个大祭司，是一个最后的事，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说，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哎呀，一位忠心侍奉神的老祭司、老领袖以利，最后家里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再强调一遍，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轻视我的，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